刻十七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知识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幸福来自 陪伴，我要让伊日子过着快活，笑眯眯。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好，关于呢诈骗跟反诈骗，之前呢我们在赢家向前看呢跟听众朋友说过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跟提醒，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在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每天在跟听众朋友讲要怎么赚钱，要怎么存钱，那你可不要辛辛苦苦啊在股票上面好不容易赚到了一点点钱啊，结果还我们骗了了啊，那怎么得了呢，对不对？那何必赚得那么辛苦？所以呢预防诈骗反诈骗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两三年台湾真的是哦，你看那个新闻上面哦，每一天真的是每一天看不完的诈骗新闻，抓不完的车手，还有打不完的这个诈骗集团哦。好，那其实跟打诈相关的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层面哦，因为他们已经搞到成为一个产业链了。当任何一个事情哦，搞到成为一个产业链的时候，那就很可怕。他如果是好的事情，搞成一个产业链，那也没关系，大家一起赚钱。但他如果是一个坏的事情，搞成产业链，那就一起堕落。好，那我们之前讲过哈，一些有关于反诈骗的，然后也告诉大家，其实在台湾这些年来哦，已经被诈骗的金额从过去到现在翻了数倍。然后我们从这个阻诈的最前线哦，大家防诈专线165，这个打诈电话165，其实已经成立了很多年。然后在这个165的总部这边哈，他们运作的状况，还有要怎么样看那个 LINE 的讯息哈，哪一些去辨识，哪一些比较容易去辨识这个真的跟假的，我们今天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在所有的诈骗的形态当中哦，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有些新闻当中我们会看到哈，受害者他诈骗，他第一次被骗哈，他发现说他自己被诈骗了，可是呢，你会看到新闻当中有报道说，哎，他发现自己被骗之后，他继续又被骗，他还继续汇钱，或者是呢，他那个受害的程度呢还会继续加深，很多人会反复上当，这是为什么呢？在我们的常理哈，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呢？你都已经知道说，你的钱哈被他骗走了，那你干嘛还要继续相信他？哦，我觉得这个人性哈真的是被这些诈骗集团哦拿捏的死死的。这些诈骗集团就是因为太懂得人性了，他这种连环圈套哈，把很多人呢真的是扒一层皮不够，还继续再扒两层皮、三层皮，真的是很坏。在他们整个案件的追查哈跟分析当中哦，的确哦有非常非常多的受害人是被骗了一次完之后继续再骗第二次，而且还去借贷呀，还去用其他的方式齁掏了更多的钱。 然后呢，后来发现说，其实呢，诈骗案件的不同情境当中呢，各种受骗的样态哦，这些受害人呢，他们可能有不一样的原因哈，会反复的上当。其中呢，有82%的人呢，他查核之后还是受骗。然后呢，他怎么查核呢？只有半数以上的人呢，他已经受骗了。然后呢，他知道他自己受骗，他就上网，上网去啊，不管你他是 Google 啊，或者他上网怎么样，他查了个半天呢、哦，然后呢，他还是呢又继续被这个套到的陷阱里面。那其中他又分了几个一个样态，我赶快跟大家来说。第一套，他说受骗后创伤导致于情绪主导了决策。他说很多受骗者容易再一次的落入新圈套。好，例如说呢，有些受害者呢，大概呢有50%的受害者，他会同时卷入两种以上的复合式诈骗。好，像是有的投资诈骗啊、哦，那他你说嗯。这个要你投资什么东西呀、啊？然后透过社群媒体呀、啊，或者是软体呀、啊、Line 呀、啊、哈、Telegram 这样子，然后呢，就跟你说这个来往的，就是来往的对象叫你投资什么这样子。他说，这种样态呢，卷入两种以上的复合式诈骗，还有呢，他有的时候他除了是这种投资诈骗之外哦，他还搭配很多的购物诈骗，所以他是好几种诈骗一起的。另外呢，就是每4名受访者当中呢，就有1名不止被诈骗过一次，所以有些受害者哦，他可能是第一次被诈骗，但也有不少人以前被诈骗过，然后呢他这一次又被诈骗了。哎，他说有不少的民众哦，在警察这个帮协助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曾经反复受骗3到4次哦。为什么呢？他说很多受害者说会再一次上当呢，大多数都是原因哦，原因都是觉得说他很急着想要追回他之前的财损，像这个他被诈骗了钱，然后就这个对方就跟他讲说啊，那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哈，才可能拿回哈原来的20%的钱，他就相信，或者呢还告诉他说，哎，那要不然你要签一个什么东西哈，或者再投资一个什么东西，才有办法呢去解冻你原来呢已经获利的款项。那有人就相信，他以为他账面上看到，比如说投资诈骗，他以为他账面上看到，哎呀，他已经获利70%，可是为什么都拿不出来呢？哈，他就告诉你一套话术，说啊，这个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哈，海外账户被解冻，他说你一定要再汇一个，一定要再汇一个什么东西来，或者是要再去呢贷款一个多少钱来哈，然后这个账户才会解冻，你之前的获利的70%就可以拿出来的。于是乎你又再被骗一次哦，然后或者是他们又结合一些假律师哈、哦，告诉你一些你根本也听不懂的法律，然后就骗你哈、哦。然后呢，有些人因为急着想要把之前哈、哦、一些损失的财产拿回来，就容易再一次受骗。还有第三种原因，他说很多受害者交付款项给诈骗集团呢，有60%是透过所谓的虚拟货币交易。现在的各种哦，除了车手可能是拿现金呐、啊，我们常常看警察在抓车手有没有在 ATM 领款呐、啊，哈，拿现金之外，现在有很多的网络银行哈，或者是也有一些的所谓的虚拟货币哈、哦，那他有时候叫你去买其他的一种金融商品。他说现在的金融商品非常非常多元化，他们这些诈骗集团呢、哦，想要躲避被查，想要躲避查缉哈、哦，所以方法非常的多。那想要让这个警方哈、哦、查不到金流。所以呢，他说其实现在不管是透过海外的账户啊，叫你去买什么点数啊，有的时候呢让你把你的现金透过了好几手去买虚拟货币或转成什么点数，所以有的时候呢 他们现在不见得是车手直接跟你拿现金，而是把你的钱转出去，转了好几层之后呢，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你的钱是转成什么样的形式被他们洗走了。第四个他要提醒大家的是说，近几年的投资诈骗呢成为主流，使得民众呢平均的财损金额是越来越高。调查当中有80%的受害者，你因为是投资诈骗，所以呢损失都超过100万元。以前呢你购物诈骗，我了不起购物诈骗，我买个东西，我再怎么样被骗，我就损失个几千块几万块吧。那这个感情诈骗哈，可能被骗几十万这样子，但一旦是投资，哇，这个金额都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有些受害者他都信以为真，他就想要越滚越多，就还会额外的借贷来投资，结果不但原来的钱哦血本无归，还另外多背了很多的债。所以呢其实二度受骗的人非常的多，一旦发现不太对劲了，真的要踩刹车，不要觉得你要想把投进去的钱要拿回来，真的要小心。
等我一秒钟，再给我一个梦，忘怀了伤痛，忘不了春风，给我一阵风，轻轻松，多轻松，吹散了朦胧，看见了彩虹。往事太匆匆，也冲动，也感动，灵机一点通，滴滴答答中，再三秒钟，再两秒钟。少年梦，明天笑春风。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启门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为听众朋友分享一部非常值得观看的一部我们可以说它是纪录片，但其实呢它也是我们台湾历史的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我们先来说它的，其实这部纪录片的名称呢叫做传奇女伶高菊花。那莹莹呢在看这个作品的介绍还有一些资料的时候，其实内心有很多都小小的疑问，但没关系，今天有人来帮我们解答，因为呢要把它介绍给大家，特别请到了这部片的监制熊如贤熊姐。欢迎熊姐，您好。
嗨，大家好，莹莹好。
哎，我刚才说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哦，就是我在谷歌啊，还有在 YouTube 上面搜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虽然我们在新闻，你如果用搜寻新闻，会看到其实是最近跑很多的上映啊、说明片啊，还有很多的名人会推荐。
对。
但你如果再用时间往回的话，我发现其实在四五年前、五六年前，其实这部片子就已经有人介绍。过了，它的时间序到底是最近拍成的，还是说其实你们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其实是很早期就开始在制作了呢？
好，我简单的从我第一次认识高菊花女士是在2005年底，那那个时候我是去嘉义的阿里山达邦部落做高菊花的父亲高医生的一个致敬专辑。那高医生是恐怖受难者，所以他在生前写了非常多的所谓的创作，音乐创作。那我那个时候去做高医生的邹之春神专辑的时候呢，就是透过高英姐，等于是高医生的儿子、对对对，治了高菊花。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蛮主流的流行音乐的背景，所以我在看到高菊花的第一眼，我就问他说，请问你是派娜娜吗？
我有看到那个，你说你形容他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很 shock。
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是的时候，那当然对我来说除了很 shock 之外，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联系，叫做50年代有一个叫做雷蒙合唱团，主唱叫做金祖林。其实派娜娜这个名字跟她的歌声的当年的这个受欢迎是金祖林告诉我的。那金祖林住纽约，所以我其实就在那个看到派娜娜的当下，我就打电话到纽约给金祖林，就让他们两个世纪的天王天后通上电话。那么2006年就发行了邹之春神的高医生的创作专辑。到了反正中间我就跟高菊花女士非常好，因为她讲了很多她的故事给我们听，而且她的到那个70岁的年纪，她的声音还非常的雄厚，然后而且她的歌里面有很多的就是人声。那
对，
当我因为我们是做音乐的人，所以当我听到他的歌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背景真的是没有人可以经历过。因为唱歌有一种是表演，
对，
另外一种叫表达。那你听到菊花阿姨，也就是派娜娜，她的歌声是表达。好，然后这个中间我们就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络、关怀，然后相爱。那到2016年，高菊花女士过世。对对对，就是反正那个时候我其实一直都还蛮知道她的就是生命背景，那我也希望能为阿姨多做一点事情。所以16年的时候，我在天下杂志独立评论有一个专栏专门介绍流行音乐，然后我说因为我前面的点阅量太高了，我就说可不可以让我写高菊花，因为他没有知名度，
是，
所以可能不是我那个听台湾爱唱歌的那个所谓的巨星名人榜的那个主要的人物。那主编就跟我说很好啊，所以我就写了，然后那篇文章3天的点阅率破6万。可是他没有知名度，他怎么会超过周杰伦？然后我就觉得，我从菊花阿姨过世之后，我一直觉得 台湾欠派娜娜一张专辑，那这个可能很私心啦，我觉得。那么我在2020年，因为我自己是野火乐集的就是负责人嘛，我想说我们应该还给派娜娜一张专辑，就做了一张影音专辑。那歌曲是部分是阿姨可能就是片段的，我们在达邦她老年的时候录音。那有一些她当年的代表作是由后面的中生代歌手来唱。那个专辑呢，派娜娜影音专辑另外还附了一张25分钟的所谓派娜娜的纪录片，那是由侯继然导演，也是一个国片很重要的导演，就是来拍。那么其实我在想，应该是做完派娜娜影音专辑2020年，我应该就忘掉菊花阿姨。对，然后我不晓得，我到2022、23，我突然觉得，因为高菊花她的一生很多名字，从日治时代的十多喜九子，到1949年以后，就是国民政府时期，她又叫高菊花。你们看到们，对不起，应该是我们看到她的少女日记上封面写的，她的英文名字叫 Rosemary。那么她父亲在1952年被就是污蔑这个什么贪污啊，后来又是通匪啊，被关到监狱里面之后，他的父亲又觉得是不是家运不顺哦，我取孩子的名字取坏了
哦，
所以又把他的名字改为高芳梅。然后当然菊花阿姨的一生，他到了歌坛又叫做派娜娜。就是一直到2016年，我在菊花阿姨的墓园，就是在她的那个碑前面看到她的圣名叫做莫尼加、Monica，
所以她真的好多名字。
对，所以2022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派娜娜那个影音专辑好像没有把高菊花的生命历程全部说出来
啊。
对，于是我又萌生了，我觉得应该要把高菊花她的故事再讲得更多，而不是只讲派娜娜那一段歌坛史。然后那我就跟我的一个很好的导演朋友申可尚跟卢元起，我就说，因为其实2009年他们有上山访问过菊花阿姨，然后我就说是不是可以我们更立体的去看高菊花她的人生。其实她的父亲在1954年被处决之后，她的整个，她在之前是已经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系的一个入学通知了。
是，
她是一个抱着赴美留学梦的邹族的少女。可是1952年她父亲被捕之后，她的人生整个跌宕到谷底，甚至于她化名叫派娜娜，在歌坛以演唱拉丁歌曲为主哦，而且她就是当年的拉丁歌后。对，所以从2022、23开始，我们准备传奇女高菊花这部纪录片。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菊花阿姨的女儿，她愿意第一次去，她已经50岁了，
是，可是哎呀，长好漂亮。
对，她愿意第一次走进母亲的少女日记，然后由高英杰老师翻译，因为阿姨的日记是日文写的
啊。
对，他愿意翻译给，就是给我们，然后让昭玲去了解妈妈。那其实那时候离他妈妈过世也10年了
哦。
然后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有机会去认识国家档案馆。对，其实那是我一个演讲跟副研究员，突然我们吃便当的时候就问我说，诶，那熊姐你最近忙什么？我说我在做一个高菊花的纪录片。他就说，诶，我们档案馆刚好也有就是一等份的高菊花的国家档案。诶，
哇哦，好珍贵哦，
还没有公开。对，
好珍贵，
还没有公开。然后就是在此之前，因为高菊花曾经是所谓的被政治利用的一个，我们就直接讲，就是政治利用的性工具哦。那所以他自己在，菊花阿姨自己在口述的时候，他有讲说那时候波兰有军舰，然后他有任务去招降 那个军舰上面的一个共产党的所谓党委书记。
嗯嗯嗯，
其实阿姨讲了这个话是2009年讲的。
嗯，
但是我在2022、23年，我收到一个台籍的波兰作家，对，他是嫁到波兰去，台湾人，叫林蔚云。就是林蔚云也把这个波兰军舰上的这个党委书记叫比纳鲁克，比纳鲁克既然被放回波兰之后也有做口述，
嗯，有文字记录下来，
对，而且有党号，
嗯，
所以林蔚云也把波兰这一块的阿姨曾经说过的那个被欺负的那个过程就更详细的找到资料了。然后我觉得当我想要讲高菊花的故事的时候，我需要的是，应该是说，从菊花阿姨的人生来看她到底经历什么。
Uh-huh.
对，那因为这个纪录片她自己有讲蛮多事情的，再加上她的女儿去愿意读妈妈日记，波兰的档案的资料我们申请到了，国家档案局也跟我们合作，
嗯，
就是把这些资料公开，那也透过家属这边的，包含高英杰老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哦，我觉得才会有这一部现在大家在院线看到的传奇女伶高菊花这部纪录片。
那其实现在哦，当然不同的人走进去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有些人也许他已经有做功课去看了，
对，
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听朋友介绍进去看，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高菊花这位女士或者是这个女主角，她的认知可能很多或者也可能不多，所以当时要准备要把这样的一个完纪录片把它重新哦，要把它从头到尾要把它贯穿起来的时候，您身为一个监制哦，要怎么样跟所有的团队去讨论说我们要用怎么样个叙事的方法，用怎么样的一个呈现的方法，希望因为那呈现的方法会很大的影响到这部片到底是会给什么样的感觉。
嗯，
对，所以等一下我们回来之后第二段，我想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我认为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是要用时间序呢，还是你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还是你要用音乐的角度去看，好，最后你们怎么样讨论出来方式，然后觉得因为这是要贡献给菊花阿姨的这部片子，而且因为女儿也参与了，然后最后你们决定用什么样的视角然后去呈现出来。好，等一下我们回来谈一谈。
私のお墓の前で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眠ってなんかいません、線の風に線の風になって、あの大きな空を吹き渡っています、あの
掉下来，也许等的人一直没来，有点蠢，你还傻傻等到十点半。哦，千不该万不该就把爱情想得太简单，心若是真打开，想不开，总是在牛角里面一直转呀转。哦，别奇怪，想想看，你是否一般在犯？爱情若是真的太为难，想舍不弃又难舍内心的纠缠。哦，看昨天。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舞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船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期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好，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传奇女伶高菊花。那为大家请到了这部片的监制熊如贤熊姐。那刚才哦，熊姐一直讲到派娜娜，其实会特别请到熊姐来，我一定要稍微再讲到一下，因为讲到这个高菊花派娜娜跟我们正生其实也是有一小段非常一小段的姻缘哦。那而且因为我看那个很多的介绍当中哦，这有人去就是在介绍里面有访问到跟我们正生也很熟的那个青山大哥跟纪录侠老师，因为这两位经常会来我们正生台北台哦。那我就想说诶，青山大哥诶，纪录侠诶，原来在这个派娜娜当时很红，他唱的歌曲很受欢迎的时候，他有一小段是说他也在正声有好像有参加过什么歌唱的活动这样子哦。他其实我看到他表演的片段，哎呦真的是万人迷耶，他那以前那个唱那个拉丁歌曲，那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可以那样子没有受，就是在那样的氛围下面可以那么天生自然的就有那种音乐的魅力，真是好厉害。
对，他现在为止应该没有特别的影像是他的表演的那个动态，
对，在那个年代不容易嘛。
对对对，然后我跟正声也有尤其是嘉义台有一个渊源，就是我们其实蛮早就去嘉义台找菊花阿姨，当年有没有就是他，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就是1952年的时候，他在那里其实驻唱过一段时间。
是。
对对对。然后包含正声当时节目部的经理，然后还有经理的太太，也是一位歌星。
哦。
对对，也是驻唱歌星。就其实他们在正声有过蛮长，多长我不太晓得啦。但是好像那个时候也是住在正声，那个时候有宿舍。对对对，
因为以前正声很多的地方台都有歌唱的节目或者是歌唱的比赛，
对
对，
然后很早就去希望能够找到菊花阿姨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录音片段，但其实也没有，
那个时候很少
都是带子，
对，或者是现场唱完就过了，
对，然后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知道嘉义对阿姨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正声是奇，他那时候还没有去高雄唱歌
哦，是是是，
对对对，就是所以等于是正声也是派娜娜最早开始唱歌的摇篮
啊，好开心哦，原来曾经我们也曾经与一位巨星相遇这样子。
是是是。
好，那回到这部纪录片哈，那其实熊姐跟这个派娜娜有幸在生前很有幸相遇了，然后也跟他有机会聊到，也听他讲到很多的故事。那之后决定要真的把他把一个完整的纪录片哦起来，手中有很多的资料，然后也有很多的人愿意加入。那但是到底要怎么做？有一个团队，你们找了一个团队之后，大家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把它组合起来？是开始怎么讨论的呢？
开始是第一个我觉得是我自己很思念高菊花女士，所以想要在2022年再启动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跟卢元起导演还有沈可尚导演，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其实我们要去从更立体的角度看这个女性她的人，就是1952年她的父亲被捕，1954年被处决，她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你知道就是家族的长女，跟他必须要去面对父亲就是托付的，他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整个家里的经济，他的下面有十个弟弟妹妹，
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在做这个纪录片的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位女性，然后他怎么样去面对历史，面对政治，面对他可能必须就是被警备总部，比如说他在台上唱歌， 这前台的张卫歇，当他穿着礼服转身下台的时候，其实楼梯口已经有警备总部的人在等他，带他去问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讲说，就像一个女人，她坐在很多镜子，可能有20个镜子的一个空间里，然后我们希望每个镜子里面看到的她，就是有各种面相。对，而我们有很强调一点，就是说，因为现在片蛮多的，那你如果要一个好看的纪录片，其实你真的不能去讲太多 Google 查得到的东西。
是，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在篇幅的设定上，我们有特别觉得，就是不要讲太多，就是 Google 上查得到的一个资料。
嗯嗯嗯，
对对对，比如说他几年几月几日生，几年生卒年，
嗯 嗯
比如说哪一天去了歌坛，哪些歌厅，这些我们都不要讲，因为其实我们可能也没有100%确定。然后在叙事文本的部分呢，我们就从日记开始。
嗯，
那他的日记是日文写的，
是，
对，我觉得那个全部都是回到菊花阿姨本身他自己写过或说过或唱过的歌。对，然后我们也没有找就是太多的受访者，因为、
哦、
对，其实有很多文史工作者是非常了解高育生的历史跟所谓的白孔二代
哦，好好好，
对的创伤。那可是我们这个纪录片里面希望就是从女儿看到妈妈的日记去讲妈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嗯，
对对对，然后她的弟弟也读了姐姐的日记以后，他也开始念日记，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多人跟我说这部纪录片一点都不像纪录片，它像电影。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我在跟熊姐准备的访纲当中哦，其实有最后一题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因为现在哦，我们任何东西都会最后都会回到年轻人的身上，尤其是刚才讲到纪录片这个东西，它如果你到最后你一定我太多的历史或者所谓的政治东西进去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些担心说会不会有些人一看到说啊这个好像很沉重，我就不想进去看。
对对对
对, 对，那当然有一些我们还是希望年轻人用他们的角度，他们自己希望理解的方式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可以把他们纳进来。所以在这块熊姐您其实刚刚也稍微提到，就是说怎么样稍微让他不要那么沉重，可是呢用现在的孩子可以接受的方式。
对,
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大家在看完这个纪录片，很多人出来他都哭了。
嗯，
因为最后其实菊花阿姨真的就在家里唱了一首就是哭哭噜哭哭帕罗马这首歌哦。那你在影院那个空间听到他这样唱，你真的是会把他拉回，就是你不是1950年生的哦，你可能是2000年生的，可是你会被他拉回到他的时空，你感觉到你参与了他的某一段就是生命，但是他会又会折射到观影者，就是看观众本身自己可能原生家庭也有一些就是他没有说出来他不敢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常常在因为我最近常跑映后、
哦、是，
所以映后的观众甚至于跟我讲他们原生家庭的故事，他们愿意去接触了。
诶，对，讲到那个映后哦，熊姐要不要谈一谈，其实那个映后应该就是你们很喜欢参与的部分，因为你可以看到到底到现场来的是什么年龄层的，是什么样背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您这几场下来大概有什么样的问题或什么样 feedback 是您自己觉得你很开心或者是你很 surprised 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
我前天去映后、有一个大概差不多不到50岁的妈妈、她就举手嘛，然后她就跟我说她非常非常感动、然后她说是她儿子看完以后推荐她来看、然后她的儿子其实应该就是大学生、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中生代的，但最早有一些是长辈， 可是现在几乎就是很多年轻人，大概就是也有到16哦，因为有些学校他们
高中生，
对对对，有些学校他们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真的是一个补课，
嗯，
然后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对，而且又真实，所以16、17到60、70都有，
嗯嗯 嗯,
嗯，那我们接到蛮多。就是映后的观众，就是甚至于他讲到他自己受创的事情，对，我有时候觉得好疗愈哦。那对观众来说真的好疗愈，因为他不只是在看故事看纪录片，他甚至于想到自己。那当然我觉得一个72分钟的纪录片他不可能面面俱到，
嗯，
对，所以在如果我们在篇幅比较大的在女性或者在他女儿跟日记妈妈之间的对话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最近也听到一些声音，就是我们对族群上的主体性就说并没有照顾的，没有讲，然后为什么是我们来讲，就是网络上也有一些声音哦。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一部纪录片就是必须要让大家来讨论
哦，
对对对，
族群上的主体性哦，
对对对、
okay、
因为菊花阿姨是原住民族的邹族人，
是是是，
对对对，达邦、哦、然后就是说他住在达邦，可是他父亲他们是从特富野过来的、
哦、
对，那这一块琢磨也就是在我刚刚跟莹莹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在72分钟的篇幅里面，我们回到一个女性的一个角色，就是主角就是高菊花，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进戏院来看这部纪录片，是你会看到你自己生命上，你也会被触及，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可以进戏院听歌。
嗯，诶，讲到音乐的成就，哇，我们只剩一点时间了，好快，我只有在片段片段当中看到，我觉得那个高医生先生，他虽然也许在每个孩子的生命的时间当中留的时间太短了，因为他很早就
39岁就走了，
对，可是我觉得他让每个孩子那个音乐天分跟音乐的他的敏感度，
对对对，他们其实我去年在东京办了一个展览、是高医生跟他的家族三代的一个音乐人权展哦，嗯，他就是你看嘛，他第二代是高菊花，就是派娜娜高音姐，其实第三代包含他的侄女就是高慧君，
哦，
对，高蕾雅，
他们全家都好爱音乐，
然后高崇文高建雄，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棒的台湾音乐家，甚至于到现在第一代了，也全部都是学音乐的小孩。
对啊，然后他还有交代说，他万一去世的话，他只要听着莫扎特的音乐跟啤酒。
对 对, 对，其实我每次去都会带着音乐跟啤酒先去跟高医生先生说说话。
嗯，好，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哦，其实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或者是大家刚才一直听到的派娜娜，那我觉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的，或者我们后面可以追溯到的，但我们用我们可以理，我们试着去理解，
对
对,
对，
或者是我们反过头来为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是
因为每看一部片有人帮我们拍下留下记录来，我们总要感谢这个东西为我们带来些什么，
我觉得像谢谢菊花阿姨她愿意说出来，
嗯嗯，
其实经历过这样的人生，她在就是晚年的时候愿意说出来、嗯、是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勇敢，
对
对
对，他就是他努力的活下来，
对对对，然后这部电影真的就快要下片了、
哦、
因为七月快到了，你知道那个好莱坞大片都要来了，所以大家可以上 IG 或者是 FB 或翠，
嗯，
对，我们都有传奇女伶高菊花的社群，
好，
然后可以看到哪些城市还有哪些戏院还有上映的厅，请大家帮我们支持加油鼓励买票进戏院。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熊如贤熊姐，谢
谢
熊姐，
谢
谢，
谢
谢，
谢谢大家。
真是睡得多么沉，梦醒在黎明时分，冷都是太习惯有你分享体温，忘了自己平不平衡，傻傻空等，我不再为你不说门，爱还有很多可能，我所有柔情都勇敢的燃烧，像朵玫瑰花绽放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百分之百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格，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欧洲董事长冯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